等于我妈妈是个中间传话人，我是什么东西都跟我妈说，然后我妈再选择性的跟我爸说，然后我爸再过来跟我说，现在是处于我可以跟我爸直接对话的，
抱着希望，等待就笑点赶上，仿佛不觉得寒夜太无助，太漫长。
二胡只会哆嗦哆嗦，对啊，你说有意义吗？没有任何意义啊。
有意义啊，至少你会哆嗦。
哎，哦，不是，二胡的哆嗦，它就是那俩弦儿，就是哆和嗦。
人家是有对比就会有压力，你是有对比就有幸福度。
是的，你说的很对，不要这么大直白的总结，可能现在很多人听着都要流下眼泪了。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49个教育故事，我是主播阿图。49个教育故事呢，是一个开放式的教育工作者会客厅，我们会连接世界各地的教育工作者以及对教育感兴趣的伙伴。如果你有想分享的故事，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协作者，带着你的作品或者以49个教育故事为一个由头去邀请你想采访的人。大家可以在 show notes 里面找到联系我们的方式。那今天这期视频呢，请到了一个用声音来教学，而且非常会用声音的一个老师，瑞子。那我们就让瑞子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因为最怕妈妈然随风飘荡，人头不放手，紧抓住梦想的翅膀。
大家好，我是瑞子。目前的话呢，在深圳从事的是青少年的语言艺术工作。非常开心能够和阿图见面。怎么笑？
我感受到瑞子好像突然进入了工作状态。
是吧？一秒钟，对，确实是。就是我是这种，比如说接了电话呀，或者一上课的话呢，整个人的状态就会非常的不一样，就一秒切换，对。
是，突然让我有点不适应了。
对，所以就是可能比如说像我朋友说我，就按照他的话说，觉得我非常的绿茶。就比如说可能说话的时候是这样子，然后一接电话，喂，你好，怎么了？就是这样子。
是的，我大概聊一下我跟瑞子怎么认识的吧。对，就是我们的另外一个缺席主播夕阳呢，是跟瑞子先认识的。那我跟瑞子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我们共同的一个创业伙伴吧，在他的办公室。我当时第一次听到瑞子的声音，就是哇哦，他肯定是从事跟声音相关的工作。
其实我跟你的见面，应该是准确的说，是我先认识的你。我专门把我的本子找了出来，是我去年在家2022年2月17号临安组织的那个自由会客厅。当时的话他就发布了一些什么博主啊，然后来跟大家说怎么做这种 IP 定位，然后你就是我的第一页2月18号听的澳洲老师外地澳洲教师，对，外地老师阿图自己的个人 IP。 所以准确的说是我先认识的你，然后再认识的夕阳，只是说我和夕阳先加了微信而已。
还有这样的渊源呢，突然心里有点紧张。对，你了解我太多了，
确实是有一些。
好，那今天就是转换一下，我想了解你更多，这就扯平了，好吧？好，那我继续说哈。这是我们有第二次见面，就是在一个线下的姓刘的老师的一个工作室开业，然后我们就去了。那么多的人哈，组织者和跟组织者相关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但是去的伙伴包括你，哎，都认识，这也是挺有趣的一个缘分。
确实是。
然后第三次见面应该就是在几天前，在一个戏剧社去参加一个一人一故事的戏剧。对，我们作为80%的观众之一。
永远相信远方，永远 相信梦想，坐在风中雨中都将心中烛火点亮。
虽然线下只见过三次，然后线上其实互动也没有很多，但是每次见到瑞兹，就是只要见到你，哇，整个人就是好开心，好有活力。我特别想问一下瑞子同学，你在朋友圈里就是一个快乐因子的存在吗？
确实算是，就大家都会说跟我在一起会觉得很快乐。我记得有一个人跟我说过，说我觉得你是一个真正快乐的人。我说你的评价真的好高啊，我只是不太会把不开心的事情发送到网上，或者说放到这些社交平台上而已。
那人总有三情六欲啊，就是在情绪很低落的时候，你会怎么去熬过这一段时间呢？
我的话呢是一个比较喜欢尝鲜的人，所以基本上如果说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会做上一些可能刺激到自己转变一下的，比如说假设我今天可能没有人安排，心情非常不好，可能我就决定去吃上一个好吃的，或者说去看上一个电影啊，或者说呢跟朋友见个面，这样子的一些社交方式吧，会让我把心情转变过来，
就是尽可能会让自己保持状态比较好的一个姑娘。
她会让自己持续在那种内耗或者说是心情低落的状态下。还有打扫卫生，对，打扫卫生是我最爱干的事情，只要我心情不好我就打扫卫生。
我们莫名其妙的踩在同一个兴趣爱好里。
真的呀？
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看到东西很凌乱，我有的时候会突然心情就情绪就上来了，或者说因为其他的事情情绪很不好的状态下，就是把东西整理好，然后把脏的地方打扫干净，或者家里的装饰啊什么的就挪个位置，就假装自己进入一个新的家的环境，整个人都会很好。
对，是的，是的，确实。
那我们就聊回瑞子的专业吧，就是你是因为自己天生声音就会很好听，还是说因为专业的关系就后期去练自己的声音？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可能是因为我是新疆人，就是我们那边是没有方言的，所以的话呢基本上从小就说普通话，新疆的人普通话就比较好一些，这是其一吧。第二个话可能是属于音色还行。第三个的话呢，主要从事到这条道路是因为大家一起吃饭，就是我爸爸的朋友，然后他说，哎，你的声音感觉还不错，那你要不要想一想走这种艺考这条路，所以才想着说，哎，要不要去多一种这种类似于是求学方式吧，那就去试一试，等于就是歪打歪撞其实是进入到了这个专业里面。因为我那会儿在高考的时候对于这个专业还不是特别的了解，就还不太知道这个专业是什么，或者说这个专业是艺考都不知道。
这跟我这个专业好像，我这个专业在国内有不同的名字哈，我们称对外汉语，可能外行人会更加了解一些。很多人进入这个行业就是觉得它是可以出国的，然后第二个是它是一些国家扶持的项目，第三个是可以去了解外国人，也不知道他是干嘛的就进来了。那你就是属于很类似的，应该是跟艺术，就是跟艺，不是艺术，应该是跟声音相关应该会比较擅长，然后就走了这条路，是吗？
对，是，确实是这样子的。
一开始不知道是艺考吗？那真的是去考试的时候，专业和艺考它是分开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
是这样子的，就是当时的话呢听到是艺考，然后呢就说那得准备嘛，就从网上开始先搜索了。那会儿我们那个地区还没有特别专业的这种培训机构，只是爸爸的朋友是电视台的台长，然后呢就介绍了一个老师，那个老师也只是说专业比较不错，带着我练习了一下自备稿件以及自我介绍这两点，就直接去艺考了。所以当时我去艺考的时候，我觉得状态特别的有意思。首先一，我要去考的这些学校的话呢，它在我们新疆是不设置点的，它要去到一些比较大的省会城市啊，比如说要去考的中传啊、浙传这些，它可能就是要去到北京或者说上海等等一些，那离我最近的省会城市就是兰州，去到了那里。艺考的话基本上都是大冬天的， 那个时候呢，我又对服装没有特别的，就是说概念吧，啊，类似于像这种，就不知道穿什么，只是觉得首先一我得保暖，第二的话我得得体。所以当大家都是非常正式的，比如说小礼裙、西装的时候，我一个牛仔裤，然后穿的非常青春的样子，帽衫跟大家格格不入。
你刚才其实提到两点，保暖和得体，所以在你的这个印象里面，在你的理解里面，得体和不得体的差别是什么？
得体的感觉可能首先一就是你得穿的整洁，第二个的话你可能不能穿太多件，这是我的理解。但是呢，还得在保暖的基础上，所以我就想到的是套头衫和牛仔裤啊，一是比较像个学生样子，第二个的话呢也没有特别的里三件外三件，但没有想到别人既不保暖，也不怎么的啊，对，也不休闲，人家都非常的正式。
嗯，好可爱呀，就是真的非常可爱的学生思维。就很多人会把学生思维作为一个贬义词嘛，我会觉得学生有这样的想法是很正常的，就是没有一个引路人的情况下。
所以这就是小地方的人接触到大城市的第一面吧，就是会觉得哦，原来人家会有想的很多的地方所在，包括到去考试的时候，别人都非常的侃侃而谈，而我的话呢，只能说先快速的观望大家在考什么，然后迅速进入状态。当时我们考试的话呢，有自我介绍、自备稿件以及即兴评述，或者还会有一个才艺展示，类似于像这样子的，就是各个学校考的不太一样。
嗯，即兴评述指的是给一个事件，然后你来评述它发生了什么，以及给自己的观点吗？
对，比如说给你一个新闻稿件，或者说给你一个时下的一些民生新闻，这样子，然后呢，你概括一下你自己的观点，或者的话呢，大概比如说给你一段类似于像是议论文一样的题材吧，然后请你设置成一道栏目。
明白，很多人对艺考的印象就是一群成绩不大好，但是艺术方面可能会有一些天赋或者有兴趣的孩子们去做艺考。但是按照你的这个艺考的描述来说，它其实是要求学生们会有一定的世界的视野，然后会有一些总结性的语言，哪怕说是去参加一些培训，有一些模板，那也是要背下来或者是需要实际操练的，艺考的门槛并不低。
我是这么觉得。首先的话呢，我跟这些人其实当时也是有一样的想法，会觉得呢可能都是成绩不太好的人想走的一条能够说通往大学之路的方向。这个确实是因为首先艺考确实会比就是至少这些艺术类考生的成绩相对于这种普通考生来说会稍微低一些些，这是一定的。但是他们的话呢也是花了大量的时间去进行学习吧。至少首先一我个人认为啊，比较难的是这种乐器类的，它需要从小的一种积淀。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可能是比如说像声乐类的以及美术类的，它得从小练习。可能比较好突击的，说实在的，就是播音和表演啊，这两项可能会相对好突击一些。我也只能说就是在我们那个年代，对于这种专业，就尤其是播音，它属于这种新兴的一种专业来说，你可能好突击可以踩到这个风口上面，或者说进到这个学校学习。但现在再来想要去突击的话，个人觉得还是比较的难一些的。还是得从小的那种累积积累。
哎，就是在听你说这些描述的时候，其实我脑子的画面感是很多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一些演艺圈的前辈们，他们在描述自己艺考时候的那种场景，就像你说的，就是从小地方到大城市，很多东西都不懂，在我们很多人看来很谦虚的说啊，自己只是踩在了时代的洪流上，或者踩在了所谓的风口上，就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就进入了这个行业嘛。
会有吧，我觉得至少从我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个人觉得我还是运气大过于努力的，说实在的。
那我们聊回来知道了你爸爸有一个朋友知道能识别你的天赋，另外一个朋友就是算是半个引路人让你进入了这个行业。爸爸的朋友们太厉害了，这里可以有一个名字叫做瑞子和他爸爸的朋友们。
对，爸爸好像就是我人生中很多时候的 点路人吧，类似于就是平常不说话，但是一点就总能点到点子上。
这样听起来，你跟你爸爸的关系有点像，就是又是女儿和父亲的关系，可能又是良师益友的关系。
嗯，差不多算是。而且我个人会觉得，爸爸在我这里的感觉是什么呢？说的有一点点不太好听，我个人会觉得我爸爸有的时候是在 PUA 我，但是我又特别想要满足我爸爸的所有的，怎么说呢？就是他的一些很多的想法吧。就比如说他想要要什么，或者他想要得到什么，或者说我的很多努力想要证明给我爸看，就是有这种感觉所在。嗯。
一个是喜欢控制，一个喜欢被控制，以及被控制以后得到了一些成就，丢在他面前看你女儿多厉害。
大概有这种感觉吧，对。但是我爸反而现在，小的时候可能还会喜欢控制我多一点，现在的话就不太有了。就是那个年代的爸爸妈妈嘛，属于就是不太会去鼓励小朋友的，不太会去说啊你很棒啊，啊给你培养自信呀。所以的话呢，其实我个人从小其实是一个比较自卑的人，就特别想要证明给他看吧。现在其实所有的这种做法啊、努力啊，都是为了这个达到他的一些目标和想法。然后在大学之后的话呢，慢慢的去跟他沟通，觉得他这样的教育模式可能不太合适，那是不是也可以鼓励一下我呀？他可能也真的有去感受到，所以我们俩现在的关系，一直关系其实都会很好，只不过呢，以前不太会说很多，等于我妈妈是个中间传话人，我是什么东西都跟我妈说，然后我妈再选择性的跟我爸说，然后我爸再过来跟我说，现在是处于我可以跟我爸直接对话的，嗯。
哦，之前就是妈，等等等等，或者是爸，
对，
我们
妈，
看
有
到
个什么东西你跟我爸说一下呗。妈，你这个东西千万不要跟我爸说，不然我爸会生气。大概是这种吧，就又怕，然后又怎么样？但现在的话，只要任何问题都可以放到我们家，就敞开在桌面上面，我们三个人一起聊。
我们再聊回来，回到专业上哈。就是你刚才说到的声音的语言的艺术，它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吧，如果是从小朋友的概念来理解，首先第一个的话呢，可能是让你的普通话更加的标准，比如说你的每个字音让大家听起来更加的舒服。第二个的话呢，再上升的高阶一点，比如说你的逻辑思维能力，怎么样能够你自己说的舒服，别人听得舒服，比较清晰的表达。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的话呢，可能就是说再加入上一些华丽的词藻啊，让你锦上添花，使你整个人的表达听上去非常的流畅，给你自己的声音化妆吧，从而让你个人的形象上面，不管是从气质啊等等一系列的更加的得体。哦，我好像真的很喜欢得体这个词，我突然发现。假设两个人同样的准备的 PPT 内容，那可能这个人普通话比较的流畅，然后气息比较的稳，整个状态表现得更加的大方，那可能也许在这个地方上面他就稍显凸显一些优势，有点像是你技巧上面赢过了别人的感觉吧。
是，这里有非常多想聊的点哈。第一个是跟普通话，然后跟说话相关。其实像声音这件事情，应该是跟每个人都相关的。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会用声音，就像我们作为一线的教师，其实很多时候面对大班或者小班吧，就他是一个靠嘴皮子生活的这么一群人，但其实很多人不会用声音。像我知道的一些老师，上完一节课，整个人就很累，尤其是嗓子很累，经常会嗓子发炎。那像我
是
自
的，
己的
是
话，
的。
一开始教课会有这样的感受，因为我一开始是在不同的男校里教课，然后就是人高马大的一些，对吧？欧
哦，
美系学生，还有
有命！
阿拉伯学生，然后大概一个教室30多个人，站起来一个一个都比我高，我会要求他们坐下，你们站着就不要跟我说话。对，然后一开始就是一直是吼着他们，直到有一天学生跟我说：“老师，你为什么一直吼我们？你为什么一直看起来很生气的样子？就是恨铁不成钢。”所以那种状态下，我的声音是很紧的，就整个人都很紧，所以上完课嗓子是废的。但是直到有一天，我不知道就是这个声音是怎么用的，但是我突然发现，我知道所谓的用丹田发音以后，上完课以后我声音或者说我嗓子是没事儿的，但是我肚子特别疼，就感觉我的腹部肌肉得到了锻炼。
是的，是的，对，胸腹式的联合呼吸，哇，你能自己找到，很厉害耶，无师自通了。
对，这个也是没有办法，因为我站在讲台上嘛，然后坐在最后一排的男生，那我必须要，对吧？抬着头，然后以抛物线的形式发出我的声音，不然的话后面听不到，我说的又很累，所以突然就是无师自通，是从英文开始的，所以直到回到国内就做一些活动啊，或者说是很长时间的说话啊，我就去找我用英文说话的时候的那个感觉。就还好，但是我没有办法把这个东西传达给需要用声音说话的老师们，他们还是很累。但是说我也没有办法说你站在镜子前用英文来练习演讲，这个就特别花时间，然后也没有什么技巧性的东西。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在我听下来哈，瑞子的专业它不仅是可以帮助小朋友们提高这个口才技能啊，其实是可以帮助一些用声音来工作的。就是社会人的
确实是，你需要我教你一些比较简单的方法吗？就是我现在可以跟你
哦，
说上一些。首
可
先
以
第
的，
一
来，
个，
等等，听
好，
众朋友们先，对吧？这一段大家可以拿小本子记一下。好，开始。
首先第一个方法的话呢，是你躺平在床上或者是沙发上面，然后把比较厚的书本，比如说像什么《英汉四典全集》了，《哈利波特全集》了这种，放到你的肚皮上面，就大概你肚脐眼的位置，然后你慢慢的用鼻子吸气，把它顶起来，然后嘴巴吐气，把它放下去。对，这个就是一个丹田的练习。你可以慢一点，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你就鼻子吸气5秒钟，停到那里一会儿，然后嘴巴再慢慢的吐气5秒钟，然后从5秒到10秒到15秒。啊，慢慢的话呢，它形成了这个肌肉记忆。其实有的时候你都不用去调动它，它就知道我说话的时候就要用丹田了。这是第一个方法。第二个呢，是你可以把 A4 纸撕成一小块，大概可能是4厘米乘4厘米的这种长方形、正方形都 OK，无所谓吧。你就把它放在一个平面，就是首先你人站直，把它放在一个平面上，比如说是墙上或者是玻璃上，让那个纸条与你的嘴巴平齐。接着的话呢，你就嘴巴吐气，然后手松开，等于意思就是说，让你吐的气能够让纸固定在这个墙或者是玻璃上面。刚开始你可能只能固定上3秒，慢慢的你的气比较的长了，你可能固定上4秒、5秒，这个也是一个横膈肌发力让你丹田发力的一个方法。这两种的话呢，就是比较简单、快速的能够找到方法。那这种主要练习的都是快、慢吸、慢呼。那快吸快呼就有点像是，比如说像小狗喘气那种这样子的练习。对，然后或者说就是你可以发嘿哈嘿哈这种放到你的肚皮上面，感觉肚皮上面好像是有一个子弹在那蹦蹦蹦的跳动，这也是一个长期的练习过程，可以每天早上想起来的时候，或者说每天晚上睡觉前不行会失眠，早上起来之后练一下10分钟啊什么的。声音和唱歌是一样的，只不过呢声乐更难。声乐的话呢是需要所有的，它有头腔共鸣、胸腔共鸣、什么腹腔共鸣等等一系列的。但声音的话呢，播音就只需要你的这个腹腔的一半共鸣就可以了。对，他们俩很像，所以说基本上气息比较的稳，其实你就赢了一半了。
是因为我自己的姐姐，她是学声乐的，所以小时候她只要放假在家里，我就可以听到她练习的声音哈，800标兵奔北坡，然后开始，然后就
直
会
接
有，
拿回了我高中，哦，不是我高中，我大学。
是吧？就对着墙或者对着很空旷的地方就开始练习，然后就看着她的肚子，诶，一起一伏，一起一伏，我就觉得。就是他在练声音，但是在我看来，因为他肚子很可爱。
确实是。
说到那个呼吸这个问题，我也想到，我一开始连呼吸都不会。就什么叫活着？活着就是为了呼吸。但其实很多人呼吸这件事情不会的。就是我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下去做理疗，然后那个理疗师说：“哎，你呼吸状态不大对哦，就是我气很短，气可能还没有到胸腔就吐出来了。”所以对我自己来说，就是要不就是走路走快了很累，要么说话说多了整个人很累。其实是我呼吸不会，就是呼吸
对，
不能到
是。
更深的地方，然后就呼和吸的过程也是不稳的。然后那之后我才开始慢慢意识到，哦，在我气短的时候，我要怎么把这个呼吸稳下来。而且呼吸稳了以后，整个人的状态就会比较自信。比如说上台呀，因为做老师经常会上台嘛，或者做一些演讲分享。 呼吸稳了以后，整个人就是不紧张了，然后手脚不会到那种发抖、冰凉的状态，然后也不会整个人脑子放空。
确实是因为你的气一旦稳了之后，你自己的话呢，能够有意识的，比如说调整你的呼吸之后，你的状态也会有调整。可能你紧张的时候，因为你的呼吸调下来，有点像你跑步，然后突然有个人可能带着你一下，把你的节奏拉回到了正常状态下，或者说听歌的这种，还有一点像这种类似于像钢琴的一种节拍器啊，帮你去有一个固定，或者说帮你有一个支撑，有一个打点。
跟瑞子老师学到好多呀，不仅仅是怎么用声音，以及用声音背后的一些原理和练习。
对，我就比较喜欢跟小朋友可能用一些他们喜欢的话术，或者说听得懂的言语去说一些比较拗口的专业知识，比如说什么留白啦、内在语啦、外在语啦，就换成小朋友能够听懂的方式，让他们更好的去了解，知道哦，原来这个东西是这样子。通过他学的时间比较长，再加上了解的东西比较多，他可能慢慢的就知道哦，播音学的是什么了，大概要干什么了。
其实这样听下来，会让我感受到你在做的工作有点像口才，就是现在少儿口才是一个非常火的一个领域，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的。
其实说真的，我们的这个专业其实就叫少儿口才，只是说语言艺术的话，其实听上去更加的高大上而已。大家会把这个语言艺术叫成小主持人，叫成少儿口才，对吧？然后或者说有一些叫的更高端一点，叫什么情商课啊，类似于像这样子的东西。我个人是这么觉得，首先这个东西比较火的地方，可能是一我们所处的这个地域啊，在广东，大家的话呢，可能因为很多人在说粤语嘛，那就比如说你很多时候需要用到普通话，那我不能是一口这种广东普通话啦，所以的话呢，我要把这个普通话纠正标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现在小朋友的活动越来越多了，需要他们更多的去展示自己了。那我怎么样能够短时间内展示出来我自己？可能就需要借用到我们的这种课程上面啊，因为通过学习的话呢，你比较能够大方得体的去表达你想表达的知识。这点的话呢，是我个人认为家长想要去学的。还有第三个的话呢，大概应该就是你慢慢的多去上台锻炼了，因为这个的话呢，不仅仅你要去表达，你还有动作、眼神各方面的肢体展示，从而让你整个人的状态、仪态看上更好。这个也是家长希望去学习的，能够让他们可能上台的时候不要太紧张啊，不要太胆怯啊，能够愿意去表达，自信一些，就是这些。
这个解答了我很多疑惑，在没有
你
问
的
出
最
来
大
之
的依
前。
靠是什么？还有什么疑惑呢？
对，就是我刚才问这个问题的时候，疑惑就是关于口才、主持人、情商这些。因为我们家附近就有小学和初中嘛，每天放学时间走过，就会有人给我发传单，总觉得我是学生家长。那小朋友口才很重要的，老师要不要了解一下？然后我心里想的就是。既然口才很重要，你们是要去招小朋友去学习这个东西，那你先说服我买你这个课，这就很悖论。那你刚才说到的是小朋友嘛？那你们现在在教的小朋友大概是什么背景呢？就是比如说多大呀，然后男女比例呀。
基本上的话呢，我们这个行业可能是从4岁往上，我自己现在主要带的比较多的是1年级一直到6年级，然后会有一些初中生的1对1这样子。男女比例的话呢，还是以女生为主，因为毕竟语言的话呢，它是属于这种无实物的表达，它不太会像钢琴，对吧？你有个实物在这儿。舞蹈的话呢，你有动作啊，还有比如说画画，那就不用说了，10个人10个都喜欢。所以这种无实物的表演的话呢，可能需要更多的想象，更多的这种更细腻的点，所以女孩子会喜欢的更多一点，男孩子就会相对比较的少。假设一个班上10个人，可能6到7个都是女孩子，然后剩下的是男孩子。
我们也不能说男女性别对立哈，但是从我的观察来看，确实很多女孩子她的语言表达，不管是口头表达还是书面表达，会比男孩子更加的丰富。所以我的理解是，可能男孩子更需要在这方面让自己更自信。但是从你的表述来说，男女比例还是挺失调的。
嗯，确实是，也有可能是因为女孩子有的时候相对，比如说情感更细腻，或者说是她也许比男孩子稍微早成熟一点，所以像学习一些稿件的时候，她的领悟力更加的够，她就会更愿意去说。而男孩子可能也许觉得这些文字看起来没有那么的有意思，它不像你的乐高啊，不像你的这种编程啊，更加的有这种探索趣味性。所以的话呢，大概可能是这种。我也不太清楚，天生的或者说是后天的一系列的吧，嗯。
刚才说到的就是小朋友在教的过程中，他们要练习什么嘛？比如说，有的家长是想让孩子有展现自己啊，或者说普通话更标准的需求，那他们需求达到了，会不会就流失掉这个客户了？
在我这里看来，比如说啊，就像为什么钢琴呀、啊。美术啊，声乐呀，它能够算是这种比较，就比如说我们从小就熟知的这种艺术类，是因为它确实需要一个很长期的学习。那播音的话呢，首先国外是没有这个概念的，只有我们中国人对普通话这么的在意。它其实说真的，实话实讲，能够学上一个2到3年的小朋友都已经很厉害了。嗯，已经算是比较长的了。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播音的这个东西，刚开始你肯定会觉得非常的有趣味性，因为啊，今天我们学的是故事，明天我们学的是演讲，后天我们学的是相声，对，非常的有趣味性，每天都不一样。但其实这种东西都是换汤不换药，难度增加，就跟学英语一样，可能刚开始你学的是比较短的单词，后面学比较长的单词，那后面的话我们就可能还是演讲，不过演讲的话呢，难度更高一点了。哎，他可能会觉得那都差不多啊，好像我也练的都差不多了，并且的话呢，我也并没有想说要去走这条道路，那我 OK 啊，我就行了，所以我就 say bye bye 了。所以差不多我们可能在2到3年左右就会又有一批换血。
就你目前从工作状态来说，这种学生的流失，或者说所谓的孩子们学成走了，你在心态上会觉得难过吗？
我好像从刚开始就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状态。那人家既然觉得 OK，我差不多达到了我想要达到的目的，那我就走。我一直都是这种非常开门式的。如果说这个学生去找别的老师了，那我也非常的愿意啊。那他可能觉得那个老师地方学到了更多他想要学的东西，因为每个老师术业有专攻嘛。他的话每个人的特色也不一样。第二个的话呢，如果你愿意来，哎，那我也开门欢迎你来，大概就是这样的状态。好像一直都比较的躺平。对，所以我的心态上面不太会有这种什么很难受啊，或者怎么样的情绪，只会有的时候有一些，比如说学的比较久了，然后可能他因为学业的这个关系学不了了，会稍微有一点点小难过而已。
这个其实从专业的这个角度来说吧，或者教师道德准则上来说，那其实
对，
从你
是。
自己自身的角度来看，我是觉得你特别乐观。这个会跟你过往的经历有关吗？就成长啊，或者以前学校里的教育啊，让你养成了这种开放式的“既来之则安之”或者比较所谓的比较躺平的那种状态。
我觉得有吧，可能因为我们家3个人都是属于这种乐天派享乐主义，然后我妈的话呢，就是属于那种心态最好的人，就是我个人认为，就是天塌下来的事情，在我妈这都可以化解掉，所以就会有这种感觉吧。哦，没有关系，反正总能够去解决。
好，你刚才有说到那个语言的艺术嘛？听你描述，更加深入的描述你在做的事情的时候，我听到了很多，就是在我看来非常熟悉的专业领域，怎么把普通话讲得标准，然后有不同的形式哈，比如说故事啊、演讲啊、相声，这个跟我在做的事情非常像，因为我对自
是
己的
吗？
定义，很多人就看我是一个汉语老师嘛，但是我对自己的定义是个语言老师。我真的是关注着语言文字，然后跟你交流以后，我会发现除了语言和文字以外，声音是非常重要的，包括音调、音色。在我们普通话里面有四声，然后又有轻声。其实这个声调它所谓的就是跟声乐理很像，它是有高低音的。就是我们在看那
是
个
的。
声调的这些符号的时候，我小时候的理解就是哦，上下。那其实它就是高低音的差别，把高低音的差别，或者以唱歌的形式教给老外或者其他有汉语需求的学生的时候，我会发现他们更容易理解，而不是仅仅是一个符号。
啊哈，对，哎，我觉得你说的这一点确实是，
之前有聊过，就是有那个合作的形式的，就是在我的就是专业领域里面，它其实比较文本式的，哪怕是有不同的形式，就像你说的，它就是换汤不换药。我不知道声音练习怎么样，那语言练习它本身就是很枯燥乏味的，就是字、词、音、语调，然后再变成了短语、句子、整篇文章，就是让学生觉得它很有趣，所以会比如说去看电影啊、看小说啊，分析一些他们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啊，都是在练习语言嘛。所以我目前就是。练习语言就是练习语言。如果结合瑞子的这种跟声音啊，然后跟气息相关的东西，应该会更实用一些，而且对学生来说可能更好理解。就是不同的人，他的语言背景不一样，他要理解一个新的语言，确实他是要从气息和声音，或者说语音语调去进入这个环境的，然后才去更标准化的说一些，比如说普通话的四声调啊之类的。
我的话呢是这样子，就比如说像你刚刚说到的音色，其实这个不太好改，因为这个是你等于天生俱来的，就跟你的身高一样的，哈，你不太容易去改，除非可能断骨，或者说你会学会一些尾音啊去练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比如说像你刚刚说到的这些什么练字练词，这个可能是我们在大学的时候会练习到的，但反而。从小朋友，或者说像我偶尔带的一些成人，我倒不会去这么枯燥乏味的去练习。当然，这是每个老师自己的这种上课的模式。我的话呢，还是会上以成品为主。比如说，我的成品不是说我一定可能三四节课要排出来一个多么像样的作品，我只是说会以这种作品形式。比如说这节课你来了，我们刚开始是练习到了一个比较有趣的故事啊，你先来去练习，你先来学啊。我们在这个学的过程中，我可能听到你有哪一些需要去改进的地方，我再帮你慢慢的掰回到正道上啊，不能叫正道上，有点难听，人家又不是歪道，掰回到可能是比较不错的，或者说能让你达到。更好的一个步调上面，感觉好像从事这个行业之后，就是对这个文字的敏感度就越来越高了啊，会非常注意这些措辞，尽量不要这种产生到不太好的影响。
是的，我这个可能也是我们两个相通的一个点。我现在其实感觉自己会有一些表达或者用词的一些洁癖，包括听到一些人在说普通话的时候说到一些，不大对的音，我会觉得
是
有点
的。
难受。然后我在心里想，这个字它是这么写的，它是应该是什么样的？或者在发微信的时候，其实我现在给比较就熟悉的朋友发微信，就是错别字会比较多哈。但是跟没有那么熟悉的人发微信的时候，我即使自己写完以后，会多看几遍，看有没有错别字。对方写错别
对，
字，
我
我
也
也
会
不能
有，
忍。
是的，而且我还发现我会有一个，就是现在网络上面说的比较，怎么说呢，流行的那个，就形容我的这种人叫文字讨好者，因为文字嘛，发出来你是感受不到情绪的，所以我会有一些波浪号啊，然后呢，或者说是什么爱心，然后耶这样子的来表达一下我的情绪哦。
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是你提醒我，我会对使用表情包这件事情有的时候会比较抵触，除非他是表达他的情绪，就像你说的，但是有的话他其实是可以用文字说出来的，但是他用了表情包，所以我一般在线上跟澳洲的一些要参加中文高考的学生的一个要求就是，你们给我发微信只发文字，语音也可以，但是要完整，少用然后来连接两个句子。
没
然
错，
后第三个
最讨厌
是，
然后，对，表达你的这个情绪，
是的，现
很
在的
好，我
孩
觉得你这
子，
点说的非常对。
对，最没有办法，就是我感受到我至少来找我的这些学生，想要学习中文或者学习中文写作的这些孩子们，就是语言表达太匮乏了，会用一些网络词语放在他的书面语上，但是因为他的输入太少了，就是很标准化的，比如说所谓的新闻联播啊，然后一些比较正统的一些社交媒体发的官宣呐、除了网络文学以外的一些经典作品啊，他们其实看的很少的，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表达。所以有的时候他们跟我说：“老师，我给你发一个表情包，它就包含了我所有要表达的东西。”No，那个表情包包含了你什么？我看不懂，你用文字来表达给我。
哎呀，不过也苦了他们了，毕竟他们要转换一下语言。你像现在小朋友也是，我为什么会觉得学这个专业啊？我个人认为啊， 学这个专业其实最重要最重要的并不是说我的故事说明的多么生动，我的演讲说明的慷慨激昂，其实最重要的是即兴口语，这个是我觉得学这个专业最重要的一点吧，就是这个是短板。比如说我就会偶尔有的时候像这种清明节完了之后，请他们回来就分享一下他的清明节啊，做了哪些事情，干了什么。就有的时候，你知道，连这种4年级的小朋友很好的去阐述他的一天都不太行，他可能就说的非常的流水账啊，早上、中午、下午，好，say bye bye。
是的，是的。
这就是你刚刚说的那种输入的太少了。我个人也会觉得学这个科有的时候并不是说啊，就实话实讲，并不是说给你学到多少知识，可能也许通过我们的这个科，因为选的有些作品是比较经典的这种文章嘛，帮你有一个输入，和语文的路径相对比较的像，只不过语文的话呢更看重内在，我们可能是内在有一点点，然后更多的是表达，是这样子。
就是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其实输入要先多，
没错。
然后突然有一天再是去表达。那如果在你的课堂上，孩子们来了，他本身是一张白纸，或者白纸上有那么几个小点，然后再让他去即兴或者说表达自己，会不会比我们正统的语文课更难呢？他没有东西说。
比如说我的课上面打个比方，像这种即兴的，我们会刚开始的话，会有一些，比如说像图片啊，或者说是文字啊这种啊，有一个演示在这里，而且的话呢，会大概有这种像类似于思维导图的方式，会帮你去说，帮你去阐述到底想要去表达什么，紧接着再请你自己畅想。像这种制作童谣，可能我们会先学一个童谣，学完之后的话，看哪些词语可以去替换。那你看一下你怎么样去替换，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方法。只不过这个练习确实是之前还练的会比较多一点，现在反而会少一点，因为这个需要你大量的一个时间，就会对孩子来说很难。说真的，就是现在你想让孩子花一些时间。在你的学科上很不容易，因为他有太多东西要学的了，尤其是他的学业方面的压力，所以他们能够在课上面保证完成，或者说达到一个70分都已经不错了。像我之前还会非常硬性的要求回视频作业，就会追着后面要视频作业，因为你一个星期只来上一次课嘛，那你既然花了时间在这，我就希望说你的这个时间和金钱都不要浪费，对吧？那我就会追着去要视频作业。现在的话呢，我就会相对少一些了，我会把这个先说出来，你愿意发的话呢，那我就接收，我就给你点评。如果你实在没有时间的话呢，也没关系，这个也能理解。所以啊，就像我妈说的一样，时间花哪闪光，这也是一样的。对，
话糙理不糙，
是。
那我现在在画面感就是孩子们比较躁了，就静不下来。不管是语言表达，就是口头语言表达，还是书面语言表达，我都会感受到他们脑子里空空的，就是被一个无形的手往前推，往前推，往前推。就我们所谓的学校的作业哈，因为现在我们空间也在做孩子们的课后练习嘛。孩子们刚来的时候都非常躁，就是需要静下心来做的东西，他们都没有办法自己静下心去完成，需要有人带着，会有一种依赖性。比如说，4年级的孩子做阅读理解，1年级的孩子去做，叫什么？绘画日记，就是他画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去描述今天过了什么，过得怎么样，或者他画了什么。其实他都是需要孩子们静下心来的，他。
对，是的，就是大家其实好像都还挺躁的，不太能够静得下来心来去做很多的事情。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比如说很直白的来讲。你看，像之前我们会有组织的一些爱国主义的演讲题材，可能就希望小朋友能够有一些自己去写演讲稿，他可能也想去参加，并且呢，在现在这个社会能够给你一些免费的这种比赛比较难得，但因为要去自己写，从而就会放弃这些机会。就像包括现在市面上的很多的比赛，其实当然出去比赛是非常好的，能够让孩子得到锻炼，但就是这些。比赛的话呢，就非常的直白来说，就是很简单的，或者说很统一的形式，你自己准备稿件，你过来表演。我就特别，就我每次都在跟同行探讨，为什么就没有一些，哎，你们可以自己现场创作什么的这种表演啊，或者说呢，我们即兴口语的这种考级，或者说呢，这种即兴表达的这种比赛。 不好意思，因为这样的话呢，孩子会花的时间很多，花的时间很多，就参与的人很多，参与的人很多呢，这样的话，制作这个主办方的成本就会很高，所以不，所以就因为这种环环相套吧，就会导致大家越来越不愿意去创新，或者越来越不愿意去突破，只愿意在这个比较舒适的环境下面去进行发展。
这里会有一个另外一个悖论，就是既然大家都在忙，但其实忙的产出了什么呢？除了分数以外，它产出了什么呢？就像现在孩子们在上的这些内容哈，比如说你在教的以及我在教的，家长们和孩子们想要的其实是技术方面的东西，但我们其实在传道，我们在讲，比如声音或者语言，它背后的关系是什么？这些关系理清楚了，我们帮你去，或者说协助你去发现你的生活和你自己，把它表达出来，表达你的情绪，表达你的观点。你看到这个东西好或者不好，你可以以自己的视角和世界观的视角去看它。但是家长和孩子就是，老师给我一个模板，我需要把这个模板背下来，然后他可以帮助我在很快的时间内学，所谓的学会这个东西。我就可以省时间和省钱的从这个项目里退出来，我去学其他东西，它可以反馈到我的学校的成绩上，或者我升学的考试中可以加分。哦，我就觉
没
得，
错。
你为什么要花时？这就是在我看来，它还是很费时间和费金钱的，就是因为他学过就学过了，脑子里空空如也。那你既然在这里学，为什么不静下来好好的学，哪怕是1个小时、2个小时？1个星期的时间，那它也是时间啊。
可能在我这里看来，我觉得，大概3年级之前吧，你可以去广撒网。啊，因为这个时候你也不太知道孩子的兴趣点在哪里，他自己也不太清楚。你可以广撒网的去尝试任何各种各样的课程。那等到3年级之后，他的学业，对吧？没有办法，学业的压力在这儿，你就可以选择上1到2门你觉得比较不错的，希望他有更好的提升和发展的地方，把他学到精。这是我认为比较好的这种方式吧，当然我也不知道，这是我自己觉得会比较好的对于孩子的教育方式。因为你看，我小的时候也学了不少的这种兴趣班，比如说哦，坚持最久的可能就是我的舞蹈了，从3岁一直跳到了6年级，然后没有跳了。虽然没有跳了吧，但是好像还是会有一些童子功。虽然按我妈的话说，就是从身材上面看不出来，但是你在比如说跟大家表达的时候，或者说你在上课给孩子们去讲的时候，有一些动作的这种肢体的流畅度啊，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展示。但其他的，我的古筝、我的二胡、我的琵琶啊，什么都不会。二胡只会哆嗦哆嗦。对啊，你说有意义吗？没有任何意义
有意义啊，至少你会哆嗦。
啊。哎，哦，不是，二胡的哆嗦，它就是那俩弦儿，就是哆和嗦。
这也是另外一个议题啊，要是家长和孩子们把现在所谓的意义感看得太重了，就是在学习语言方面，对于语言的理解就是我分数上怎么去理解。比如说我们上一期嘉宾他是一个英语老师哈，他给我们讲了一个段子，特别可爱。他说：“高中英语就是满分150分，我考了140多分，又能怎么样？”你跟老外在说话的时候，老外问完一个问句，他不会给你 A、B、C、D 选项。
说的很对，但没有办法吧？你就在中国这个社会来讲，比如说，你就以我们现在深圳来说，你大学可以考出去，但是你的初中、你的高中只能在这儿。那我怎么样比别人能够优秀一点，或者我怎么样以后能够去到更广阔的天空？那我就在这个时候，我需要去上到一个好的学校。那我怎么样去上到好学校的话，我就要有一个好分数，就没办法，除非说可能你非常的家底特别的厚啊，我不太在乎，我让孩子开心就好。学学他自己喜欢的、热爱的，把它学到精啊。但其他的话呢，都不太行，大家都要顺应这个潮流，卷进去。
这里其实可以提一下，我有遇到过家庭非常好，就钱可以拿火烧的那种家庭，但是我会发现，不管是家里有多少钱，有多少底。对于孩子的教育还是挺像的，就是他们还是会比较精准的去为孩子选择，觉得他们觉得对孩子好的东西。比如说，那可能我们家里没有那么厚，那我选的东西比较少，那学费比较少的一些课去上。但是家底比较厚的，他也会去，就是去算嘛，就投入产出比。比如说，这个孩子在学钢琴和竖琴上。 我要选哪一个，或者我两个都选，甚至更卷，因为他们对孩子的所谓的精英教育啊，就是一部分的精英教育，还不是所有的。我遇到过的精英教育就是为孩子选看起来比较高端的东西，最后专注于一个或者两个，希望孩子在这一个或者两个上，在他们的这个圈层里面可以拿得出手。
然后我个人想一想啊，我接触的现在家长没有2000个，但绝对也得有个1000多个了。我只认识了2个家长是属于比较的，就是尊重孩子的想法。假设这个孩子非常喜欢美术，我就把他跟他美术相关的所有都帮他报了，让他开心就好。在别人都在考什么 KET、PET 的时候，他只在专注于自己的这个方面。还有一个家长的话呢，就是属于成绩的话呢，你只要达到一个差不多，或者说不要垫底就 OK 了。剩下你喜欢的东西，你愿意去表达的，哪怕你现在是初三，哪怕你对我都会愿意给你花时间在这个地方。我只遇到了2个，剩下的无论是他有钱，或者说相对没有那么钱，或者说他是很高知、相对高知的，都一样顺应在这个所谓的精英教育的道路上吧。规划到每一分每一刻，甚至连中午回来一会儿的时间，都要做上10分钟的数学小超市。
那想想我的数据哈，就海内外的数据加起来应该会有2000个学生，因为我有去不同的学校做兼职老师嘛。就这个数据来看，我只遇到过一个，
那 还比你多一个，哦耶！
谢谢啊，这都要比，太卷了。把这个沉重的话题放一放，来一个比较轻松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轻松的一个话题哈，就是比起一些传统的老师吧，其实我们会接触的学生和家庭会更多一些，就是所谓的独立教师。那就独立教师这个身份来说，你对他的理解是什么样的？
我个人对独立教师的感觉，可能就是一个人干活儿，一个人干所有的活儿，承担了收费、催费、打扫卫生、上课、课后点评等等一系列工作。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哇哈哈哈，就是这样。
就是说实话，你做播音主持，或者说跟声音艺术相关的一些工作嘛，在我们大家看来就是非常的光鲜亮丽。哇，我经常跟，对吧，一些大的机构或者组织合作，又或者去电视台合作，做一些演出。但是，就你对独立教师这个身份的认可来认，就叫什么？认可度来说，它就是一个很兵荒马乱的工作，哎。
因为你自己的话和学校机构合作，其实你要做的事情会更多一点。偶尔有的时候呢，你会比如说他们会去做上一些事情，但你可能会觉得他做的这个就有点像是操闲心了，有一种哎，其实就应该放手让人家去做。但是呢，你就想着说，要不我来做一下，我可能会做得好一点。久而久之，久而久之就成了自己的事情了。所以，像你说的什么所谓的去电视台看着很光鲜，其实根本没有啊！你要在门口先组织人进去之后化妆，要确保每个人都在。紧接着的话呢，你可要快速的排练，你要再跟每个人说他的队形。上台的话呢，只能又没有彩排，你要一个你要直接去表演，你还要抚平每个人的，比如说心情状态，然后呢，让他们调动他们的积极情绪，一点都不光鲜亮丽，跟狗一样的跑前跑后。
这个形容点赞，
实话实讲，对，就是这样。
这个我看我的一些同事或者说同行做的事情差不多，有对外汉语嘛，像国内的一个汉语桥，澳洲也会有些选的孩子们来这里，也是差不多，但可能会比你再多几步啊，就是帮孩子们订机票、做签证啊，然后从澳洲哇千里迢迢的来到中国，然后在酒店里面怎么去安抚他们，然后除了比赛以外啊，让他们去感受中国文化，去就比如说逛街啊、吃小吃啊，然后回去以后要怎么做报告，然后在比赛的过程中要怎么拍一些不同角度的视频啊，不管学生有没有得到什么名次，要怎么安抚他们，然后怎么鼓励他们，其实人都差不多。
是他们还更难一点，他们还要就是代表了我国形象，对吧？还要告诉别人我国的形象是什么样的，展示一个比较好的样子，为他们点赞，他们更累。所以我就特别记得有一次，我朋友说：“你今天不是去电视台吗？怎么走了2万步？”我说：“我就在电视台里跑的了。
到电视台多少钱？
”对啊，就在那跑前跑后，跑前跑后。
就我自己来说，我会觉得当老师本身它就是一个台前和幕后的故事，就是老师家长看到的是我站在讲台上啊，45分钟或者一个小时的时间，哇，光鲜亮丽，对吧？指点江山，从讲台上撤下来的所有时间，真跟你说的跟狗一样啊，备课，布置作业、改作业、跟家长联系每个孩子的
对。
课后的反馈，反馈以后家长不满意，为什么这个不满意呢？然后再交流。然后又跟你说的一样，就独立教室，我之前在那个跟机构合作嘛，确实是要打扫卫生，然后我还教过特别小的小朋友，就是一些比较糟糕的情况要把他们处理干净，然后就是租金很贵嘛，就是机构的租金，那你要保证那个房东不会生气的情况下，要怎么把它恢复原位？
是的，是的，是的，
突然脑仁有点疼，想到那个场景。
确实，其实像这些和机构合作，有的时候也不需要去做，只不过好像从个人角度会觉得别人很好的给你提供了一个教室，我走的时候兵荒马乱不太合适，要把这些收拾干净，对。
这样算下来，独立教师看起来好像总收入会比传统的老师高一些，但我会觉得那是我们应得的。
很好，你说的很对，给你鼓掌，说出了我的内心话。
这里也会想问一下，也可能是瑞子目前的一个瓶颈期吧，就是独立教师，或者我们换一个名字叫做自由工作者嘛？你觉得自由工作者真的自由吗？
至少对于我来说，因为我是一个完全线下的工作者，所以我相当来说不自由。我必须需要定时定点的出现在那个地方，甭管今天是风吹雨晒，还是天降什么刀片了，我都得出现在那儿。当然啊，也有可能偶尔可以请假，但还是比较少。就是这种感觉不是很好，尤其是你在下午上课的时候，其实你从早上开始就会很紧张。也不叫紧张，就是你会觉得心里有个事儿，你会要去看表，看一下，哎，我要什么时候出发了，我要怎么样了，然后我今天要干什么了，要带什么东西了，总会有个事儿在这里。所以我觉得，只能说相对自由，自由点可能就是在于有的时候早上我可以自己安排嘛。还有的话呢，大概比方说是我可以去安排。假设我今天不想去排这个课啊，我可以把它排到别的地方去，可以选择我自己想要去休息的时间段。但是这个也是一学期固定的。
那就像你说的，你是比较专注于线下嘛？那我的话，线下目前比较少，目前都是线上。但是情况跟你差不多，就因为毕竟还是教师的身份，所以比如说下午2点到3点要上课，那我昨天就备好课了，或者上个星期就备好课了。但上课之前，我还是会去看一下，哎，今天有没有什么新的新闻或者新的一些感悟可以加在课里面。就只要这个课没有上完，永远都有事情去准备它，就跟收拾行李一样。只要没有出门，行李箱永远都有可以有东西往里塞。
是的，你说的太对了。尤其是我这边的话呢，基本上又是以小组课为主，你还有好几个人，可能有的时候你会发完通知之后，你还要再去看有没有人请假。如果请假过多的话，可能这节课就要去顺延，就还有个这个你要去操心的点。
那你一般课程的话是多少个人啊？小组课？
小组课的话，设置的是10人以内，基本上现在的话可能在6到8个左右。偶尔的话呢，会少一点，5个吧，这样子。
小人次的课程，因为一些不可抗力因素给取消了的话，这个课时费你是可以收的吗？还是就是这课时费都没了？
课时费是顺延，就是不算课时费，把它往后顺延，这样子。
这也算是自由教师或者说独立教师的一个风险吧。上一节课算一节课的钱。
算是吧，因为有一些原因，你不太好去收取别人的这个费用。不过你可以去设置，假设啊，别的原因，请假次数过多，一个学期可能允许你请假2次。那如果你请的更多，然后不是因为身体原因，或者说是等一些比较特殊的原因的话，那我可能要算你的课时，因为你既然都已经选择要学这个东西了，那就请你要拿出一个好的态度来学习，而不是说3天打鱼2天晒网这样子。
明白。 那目前情况的话，是你独立收费呢，还是说就跟教育机构合作，他们统一收费，然后以比如说工资或者怎样的形式转给你？
你说的这两种我都有，有我自己全部单独收费的，收完之后再给机构的，也有说就是机构收了，然后我们再按照不管是分成形式还是按月结的形式给到我这边，就基本上好像你说的这种我都有，都有过。
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像我这种完全不挂靠机构的，会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比如说，说好在课程之前4次课程或者5次课程之前先把费用给我，我都退少补嘛。如果他顺延了的话，那就把钱推到下一次上课就好了。但是有的时候他第6次来上课，那他是没有付钱的。他可能忘了，或者因为其他的原因他没有付钱，那我会心里会想，我要不要给他上这个课？但是因为跟了我很多年了，那还是给他上。但这种情况出现了多了以后，其实对我来说是很消耗的，就等于我现在没有收到钱，我要给他去上课，因为我没有挂考机构嘛。那你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我也会有，所以我会催费，但是因为我，就是这又再回来说，我。不怕你说，或者你觉得我在干嘛？我也觉得我这样还能在深圳活着，可能真是纯属幸运。我就有一次，就是可能已经有多上了个十几次课了吧，我都没有收费，是家长问我，瑞子老师，这个费用是不是还没有交给你呀？我给忘了。然后我就数了一下，哦，真的哦，还有10次费用没交，所以我的这个考勤从这学期开始就会算得很清楚，所以也不用去担心。这些什么的，反正我现在好像自从做了这个，自己做了之后就脸皮很厚，没费了就催。
这个对我来说就是增加了一个工作量，但是它是必要的。以前我也是就比较佛系，一个学期收一次或者怎么样。后来会发现有的孩子来了，或者有的孩子报名说下次肯定会来，但是又没有来。这个就很难算，所以就会变成多一个工作。每次上完课去看一下今天谁来了，谁没有来。然后我也在日历里面给自己设计了一个时间提醒，每个月的第一天，我要提醒自己把这个单子发给哪一个家长或者发给哪一个组织，我要去收费了。对，收费这件事情对于独立老师或者说艺人企业来说太重要了，毕竟这是我们活下来的资本。
没错，是的。我发现我刚开始在这种公司上班的时候，真的还是挺羞于谈钱的，或者好像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都很不想去谈这个，感觉好像很见外。尤其是老师，我会觉得啊，老师就是应该上课，这个要负责机构。但是当我慢慢去从事这个之后，发现好像谈钱也不会怎么样，家长也不会因为你说了钱就要低看你，或者说不认可你。他如果认可你，他怎么样都会认可你。所以，我现在的话就是比较大胆的，就是有什么东西都会跟家长去说，不管是钱啦，或者是上课啦，或者说状态啦，等等一系列的。
这个也是我昨天跟夕阳就是聊到关于收费这件事情的一个感悟，跟你说的这个很像，就是跟家长说清楚收费这件事情，就是把我们的收费标准往上提一提。因为夕阳之前说到的是，希望给老用户一些金钱上的优惠。那我也跟他非常直接的说，一方面啊，也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算不过来，所以我在金钱上很少会给家长优惠，甚至是没有。那我的优惠方式就是以金钱以外的形式给家长，然后收费门槛会慢慢的往上涨。这样的话就是好处，我也可以说一下哈，就金钱以外的，比如说他可以带一些朋友来旁听，免费旁听，或者。的 1V1 的收费其实是价格比较高的，那他听了我的课或者怎么样，他和他的孩子可以以多长时间为时限，他可以来找我 1V1 跟我约时间，就是以免费的方式。但是这个是我不说免费，我说这是我们课程附赠的一个福利。那家长心里就是会更加认可我以及我们在一起的这段时间，因为付费这个动作或者比较高价的这个。费用吧，他跟我更加客气了，我可以明显感受到，他跟我平时交流和谈到孩子或者谈到我们这个项目的时候，他给我发的信息是编辑过的，就是他会思考怎么在最短的文字之内表达最多的内容，然后我们的沟通是高效的， 我也感受到，哇，收费这件事情稍微变一下，就是玩法，就双方都很舒服，不浪费彼此的时间，然后互相尊重，说的内容也更加有价值，而不是有的没的在微信上聊一句聊一句。
是的，我非常赞同你说的，所以我也是这样子的，我也不会有这种打折，因为打折第一个就像你说的要算不过来，就每个人的费用不一样，不知道怎么去结算；第二个的话呢，你也不清楚，所以我这边可能做到的像你说的，这种赠送，我的话可能比较多的是这种送课，就比如说可能你报的是16节课啊，我可能给你送上1节课，或者说是送上2节课这样子。就打折的话呢，没有，但是呢，可以给你送个课。其实这也倒相当于是变相的一种打折方式了。
对，这个其实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是价值和价格的一个转换，因为对于他来说，反正他是要来上课的，他认可我的课，所以我给他价值以内的东西会比价格更好，因为价格其实会算一下这个东西值不值这个价格。那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用户粘性会更高。
对，是，你说的非常好，不愧是这种教财商课的人，
好的，谢谢。不管怎么说吧，就是从专业的角度来说，还有就是工作的角度来说，你好像我们所谓的跑通了你的链路，它是一个闭环，就是你有专业，然后你有合作比较稳定的，听起来比较稳定的一个合作模式，然后生活状态也还可以。那你目前有什么就是卡点吗？就卡在那儿上不去，下不来。
卡的点的话，首先第一个，虽然说确实很庆幸有，我看几家，应该是3家左右的，3到4家的这种机构合作啊，确实是不错。但是首先第一个就是你跑不过来，虽然说我可能，一天只用去一个地方，或者说是2个地方，其实路程这2个地方也不算很远，也不算很累。但是，比如说在暑假的时候，就是你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所在，因为你不可能一天跑到4到5个机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你的机构人数，就是机构虽然多，但是每个机构没有这么多人的返点是在于。比如你在要去进行汇报演出，或者要去排节目的时候，你很难去凑成一个节目，这个是非常难的地方所在。第三个的话呢，就是你会觉得，如果说能够稳定1到2个机构，其实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就至少从我的这个学科里面来说，我是觉得最好的一个状态。一，你的时间成本比较的好，第二个的话呢，你也比较能出效果。第三个，如果说你想要拍什么大型的节目，也有人可以一起。但就是在于一，我的这个学科属于是素质类边缘化的边缘，等于就是你学科类排完之后，我可能排个美术，可能排个声乐。打个比方，10个人，10个都喜欢美术，9个都喜欢钢琴，7个呢喜欢唱歌，6个喜欢舞蹈，只有2到3个喜欢播音，所以你的人就不会很多，就这一点就很烦。这是我最头疼的卡点所在。大家现在都不怎么想要去生孩子了，尤其是在大城市，觉得养育成本很高。那但反正据说吧，可能5到8年左右就没有小朋友了。那没有小朋友了，我要怎么办？我要怎么样继续生存下去？这个也是我最大的一个点吧。第三个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也许不一定能够很好的再去上课，或者非常精力充沛的去上课了。那我怎么样去保证我的以后的生活？随着我的赚钱能力越来越弱，收入却越来越低的时候，我要怎么办？这几个就是我比较大的卡点。
对，你这个确实是跟其他学科类的老师和素质类的老师不一样的点，好吧？那我们一个一个来聊。第一个是跟机构合作，对，这个就是跟独立教师的身份有一定关系哈，就是孩子们不在学校上课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上课。说，比如说1节课1000块钱好了，随便给个数据哈，大家就会算，一天工作6个小时、8个小时，哇哦，你比我一个月的工资还高呢。但是大家没有想到的是，我不可能工作那么长时间的，对吧？就是孩子们在学校里上课，对，就像你说的，我可能在紧张着下一节课，或者在想着。就是怎么高效的孩子们一到这个课堂上，马上进入状态，然后马上教课，然后他们走了以后怎么很快的收拾完东西， 其实挺晚的了，然后回到家里啊，收拾自己的心情，
是的，我就记得你刚刚说那点真的特别的逗。是我有一次去排练，然后我朋友问我排练多少钱，那一次的排练是900块钱。我朋友说：“天哪，你一个小时900，哇，算下来你月入十几万。”我说：“首先一，我不可能一天上这么多的课，我得累死；第二个，也没有这么多课给我排啊，朋友。
是的，
”
还有所谓的那个排练，其实在我看来，他给我再多钱，他也没有办法跟我的时间和精力划等号，太累了。那排练之前、排练之后、排练中，天呐。
确实，因为首先一排练，你最大的消耗首先是你要剧本，对吧？你的本子先弄好。第二个的话呢，你的人员分配要分配到位。第三个，你还得确保每个人说的呢都是他可能比较相对应的这个话。第四个，你还要再照顾到他们各种的，不管是身高还有身材方面的比例问题，还有你要去统计他们的服装，以及万一谁演着演着突然一下有一些不可抗的因素，什么腿不小心摔断了啊什么的，你要怎么样去替补？就是直到演出前的一天，你整个人的状态都是非常紧张的、焦灼的。
对，非常的心力憔悴，我会觉得这种工作就是耗命
是的，我基本上在演出前4天都会每天去发什么，请大家不要嫌我啰嗦，我再详细的说一下几点，就是已经细致到可能连水杯怎么都要带好那种长篇话语，保姆级别的发送到群里，私发给家长啊。在演出前的话，还会给每个家长打电话确认你所要需要做的步骤是哪一些，我说明白了没有？
人员相关更就是大型的活动里面要接触的人更多的话，会更加心力憔悴。这个太懂了。
对，但是你不得不去做这个事情。我在刚入行的时候，其实非常不想带孩子去演出。我不想带演出的原因，最重要的就是我觉得演出太贵了，我会觉得这个钱不值，只要在学校里面学东西就可以了。但我慢慢的发现，这个上舞台和上课是必须相辅相成的，它两个人必须有结合。你只在学校里面学东西，你就在教室里面把这个东西说成花，对吧？你给他，比如说你给他形容这个花的样子，你形容的再贴切，再怎么样，都不如他真的自己上台去感受一下。所以后面我就会觉得不行，这个钱确实是不得不掏。他在教室里面可能表现得非常的好，可是一上台的话就立马变样，你真的得让他去走出去去尝试才可以。
它其实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嘛。
对，是的。第二点的话呢，也是在于，因为这种成品的节目去表演出来之后，家长可能能够比较短暂的，或者说比较直观的看到孩子学了一学期的这个变化，从而才会有更好的一个继续学习续报。实话实讲。
实话实讲，这些事情我也做过。真的，语言老师和声音老师真的很像，因为就是。中文演出嘛，或者是学校报告演出嘛，让大家知道哦，
对，
这个中文课他在做这个事情啊，他是要展示的，然后就下一学期他才能报，我才有更多的，对吧，工作机会。
是，没错，没错，只不过，哎，我突然很好奇，就是像你们的这种上课模式，你像我们的话，我个人目前了解到的会有两种的上课模式，第一种是以成品为主，就假设一个学期16次课，可能你只学了3篇稿件。但是这3篇稿件每一篇都是学精了的，类似于就是它会有一个比较成品的样子，无论是4个人表演、5个人表演，是不是单独表演？还有一种的话呢，可能你一学期16节课，也许去学了10到15个内容，我每个东西只是给孩子去教了，他大概去记熟了，但是他并没有那么好的去吃透它，只是让他都先了解到，然后在最后，比如说要去上台啦，或者说是要去汇报演出了，从而突击从中间选上一个，把它排成成品。
这个类似啊，就是
哦，也很类似是吧？哦，果然都差不多呢。
是呢。然后这个的话，毕竟我们不是一个汇报演出型的科目，所以每个老师会有自己的展示方式。这个也是我一开始进入这个行业，因为在澳洲当地教书嘛，不是很懂的一个点，就是新人不会有人带我。然后就是家长看到啊，这个老师有展示啊，对这个老师的这个，对吧？就评价更高一点。就是作为新人，没有人告诉我，我是观察来的。就是一开始1、2年，我都没有这种准备。就是我的课上会有一些，比如说会排一些戏剧、歌曲，然后像你刚才说到的那个演讲都会有，但是 我是，这是我的课程内容，所以我没有想到它可以拿出来作为展示的。在我看来，一些比较普通的老师，他一整个学期可能都在准备后面的那个演出的东西，他一整个学期只学一个东西，把它学，所谓的学到精，或者说以表演的目的去学它，家长对他的评价反而会比我高很多，因为家长看得到。对，因为其实最小小朋友他们是没有办法去用很精准的语言去表达我们这节课干了什么的，还有就是语言学习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那可能2、3年以后会发现我的孩子他的各种方面会更好，但是家长只能说感受到，但是他看不到，因为澳洲对于分数这件事情也没有那么在乎嘛，所以就是在实际上用的时候他们才会知道哦，这有什么不一样，对吧？但是对于教育机构来说，我可能这个教育机构我只合作几个月或者1、2年最多了，对，所以到后面我开始学精了，就是像你说的，有的东西就是我们这一堂，因为我一般都是就是项目制学习嘛，所以我这个项目要展示的东西只是一个哦，大家就是随随随学学到后面哦来去展示，然后第二个就是小小朋友他们学习的东西比较多，为了引起他们的兴趣。所以我们在每一节课开始或者结尾，我会有一些比较固定的歌曲，孩子们听歌是非常开心的。所以这个歌是我们上课就是本来就会设置的，就是所以断断续续学，断断续续学到后面，我会跟学校主动申请说啊，我们可能会中文课有这样的活动，要申报就是年末的演出，那学校通过或者校长稍微看一下，然后我们就去演出了。所以就是从形式和内容上来说，跟你是很像的。
那确实是，果然呐、啊，什么艺术不分家，已经到对外汉语也不分家，都差
就
不
是
多。
语言不分家，语言的展示你不能说。就像我是一个没有才艺的人，所以我经常跟人家开玩笑说，我得去学一下脱口秀，对吧？不然大家都是说那个在演出啊，什么乐器啊、舞蹈啊、各种啊，然后我就是，我现在给大家写一篇文章，好不好？就很奇怪。
这个也就说到了我的这个专业。你看，我虽然说是一个播音主持专业的人，但是说真的，无论是我开心或者是我不开心的时候，我都不可能说我去朗诵一个。所以这也是大家为什么会去学习美术、音乐这些，就是你开心和难过的时候，你都可以有一些更好的情绪表达，有一些出口。你不得不承认，而且音乐无国界，这个什么美术也无国界，声乐无国界。但是这个播音有非常强大的壁垒。我实话实讲，我自己一个人，专业的人坐到那里看上一场纯语言类的节目啊，就是比如说纯语言类的，只有诗歌朗诵、故事的，我可能都会犯困。它
对，
确实没有那么华丽的，比如说舞蹈的服装，或者说是像钢琴一样高逼格的这种样子，以及绘画这种非常丰富的色彩，它真的就是很难很难，很小众很小众的能被人喜欢。
就是我们在教的过程中，孩子们学的过程中，它是有内容的。比如说声音，它不仅仅是声音，像我学语言，不仅仅是语言，我语言会挂靠一些文化。会挂靠一些文本，其实声音也是一样嘛，就是不同的形式。但是你刚才说到的跟艺术类相关的东西，它其实又挂靠于声音和语言的。比如说音乐好了，那你在朗诵的过程中，你可能会去感受背景音乐，对吧？会有一些节奏，这些节奏是跟声音和语言是息息相关的，它就会变成跟空气一样，它存在，但是你感受不到。
对，会有这种，确实是，你就像大家一样，每个人都会要说话，那我为什么又要来学说话呢？也是一样的。
对啊，中国人都会说中文，为什么要来学习中文呢？
是的。
我还去国外学中文，我当时学中文的时候，很多国内的人都是啊。
我估计我，如果说我要是之前认识你，估计第一反应是啊，拜托，干嘛？国外学中文啊哈？
是，而且我是自认为哈，就目前在做的所有事情都是跟我的中文的语言表达和书面表达息息相关的。比如说有人问我你擅长什么，我说我擅长聊天，我现在跟你聊一段，就很奇怪，但是也会比较感谢这个时代，这个数字时代，就是让我这种没有什么才艺，但确实是有想法或者喜欢去表达分享的人，会有一个出口。
挺好的，这个就是不容易被 AI 所替代的一个地方，因为有态度、有想法、敢于表达、善于沟通交流。
是，之前有一个老师在教师群里问这个问题，就是在一个语言教室的群里面，AI 出来了，我们的优势在哪里？那我给他的回复就是，越跟人相关的、越有温度的东西，是 AI 越不能替代的。所以之前我们就是在背一些东西啊，或者记一些信息呀、啊，跟信息差相关的这些工作，其实它是在我看来是无意义的工作，就跟那本书一样，狗屁工作，或者说毫无意义的工作，就是这些东西被替代了，人才能解放出来去想更加有价值的，就是生命本来就应该有的样子，可以去把它发挥出来，而不是一边在吐槽着自己毫无意义的工作，哎，一边又，对吧，不得不去，所谓的不得不去做它，其实就是在这个舒适区里嘛，不想出去看看这个世界。哎，今天原本是想着瑞子去聊聊自己的专业，专业里在学什么，以及聊聊这个专业和你的家庭的关系，但是在教育这条路上，话匣子打开又收不回来。如果有可能的话，现阶段你跟另外一个你认识的或者不认识的人交换你的工作，你会比较想跟谁交换一日工作？
我就很想去跟上一次参加一个类似于像自由职业者会议的那个产品运营去交换他的工作。首先，第一个是完全跳脱出来教师的这个了啊，非常的感觉有意义。第二个的话呢，它是全职线上的，它不受这种地域的限制，这种感觉就非常的好，它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只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他的工作，剩下的时间他可以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就觉得特别的好。对，他现在人就在巴厘岛练习瑜伽，哇，羡慕不来。
好吧，我设置这个问题呢，也是想看一下你内心的冲动是什么，对于职业的冲动。好，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是跳出教师的这个身份嘛，你现在对教师这份，就是正在做的这份工作吧，会有哪一些倦怠感啊？会觉得想要跳出一天试试看。
倦怠感最大的一点就是，如果说把我上的这个课按照排列组合来算的话，它所有的排列形式、排列方式我都已经见过了。我只可能说在这种排列方式上面，比如说这个假设按数字，可能这个数字是什么四六七八五，我可能在这个四上面点个点，在五上面的话呢画个圈，是我目前能够去更多的去变换的地方。也就是说，现在上课的这种样子，或者说每个孩子的，表达出来的状态，都是我可能在之前的时候就已预见过的，所以我对上课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种新鲜感了吧？我只是在用一些可能更多的一些趣味性的，不管是活动啦，或者说是一些趣味性的游戏啦，来让这个上课显得更加的有趣味性一些。至少从我自己的方面来说，因为很多内容我都已经非常的熟悉了。第二个的话呢，
等，先这儿，教师身份这一段先停一下哈。如果你不记得的话，可以作为笔记哈。这里我想要聊一聊看，因为你刚才说到的是你的倦怠感来源于你看过很多了，经验非常丰富了，已经没有什么更多新的东西来刺激你了。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说，你的经验非常有价值，就是因为你现在目前是跟孩子们在工，就是工作状态就是跟孩子们在一起嘛。但是这个经验或者说这种信息，它的不对等的点在于，很多新手老师甚至是经验老师，他没有办法让自己的课堂更加活跃。他会很希望你去分享这些经验，不管是怎么用声音，怎么用声音加上内容的形式让课堂更活跃，哪怕是一篇文本，对于一个语文老师来说，教材告诉他的就是这样子。他甚至几十年如一日的在。就是教上面的人告诉他，以及他自己认为的样子去教这堂语文课或者数学课吧。他是需要像你这样的，就是经验丰富的、有趣的，有就是课堂很灵活的这些老师告诉他们，其实还有其他可能的。就是有没有可能去带一些这些老师，或者跟学校，或者自己做线上工作坊的形式，就是帮助这些老师走出这些困境？ 你目前已经在合作的，如果是有学校的话，就是以教研的方式去跟学校合作，你要分享的内容可能是怎么去做课堂管理，怎么让课堂更加活跃，有哪些方式，然后你遇到的这些学生可能有怎样的形式跟他们互动，或者怎么跟家长沟通，以怎样最高效的形式跟他们说，或者会有很多的独立教师的群体嘛，尤其是新的一批的自由工作者，就是你的经验能不能帮助这些人。所以我的设想是要么就是跟学校合作去做教研、就是我带着这个教研的项目来，我可能来一次，或者我就承包一整个学期，每个星期一我给你们做教研的就是培训、又或者自己开一个工作坊，或者就是在你住的地方，或者租一个工作室，大家来你这里，自由工作者也好，其他老师也好，然后你来做展示或者来做分享，这样的话就可以线上线下结合、对吧，就是你自己也很舒服，然后再分享你自己的所有经验，把它做一个整合，对于来的人来说它是非常有价值的。它其实是在我看来很多老师是很需要这样子真正的有意义的经验分享，而不是上面派下来的一些任务然后让他们去看，对吧，以视频的形式去学然后去考试，这个是毫无意义的。
嗯，你说的这个点确实不错，只不过我在想实话，如果说是学校的话可能不太好去实行，因为毕竟学校的人比较的多，你像我们是以小组课为单位嘛、就十个人，学校它需要管到40个人左右，所以在学校的话呢不太好去实行。那像刚刚你说的这种的话，类似于也有一点点像是师训啊，就比如说老师过来去上课，但现在我看到市面上更多的师训还是以这种完全新手小白吧，直白的来讲，就是他不知道怎么去上课，他不知道上什么内容，怎么样去表达，去教他这种。而像你说的这种，可能还是会以座谈会或者说是分享会为主。我个人会觉得大家不太会，如果说你是公益的那应该 OK， 但如果是收费，我个人觉得不太会有人这么喜欢去听别人的分享，就比较少人可能会像我们一样的愿意花钱去听听别人的分享和别人的经验。很多人会觉得我干嘛需要你来教我，我有我自己的上课模式，我有我自己的想法。
是这个你其实可以尝试、或者我们可以一起尝试去做一些调研，因为我是做自媒体频道嘛、然后我最近想要做的就是教一些还没有入行的人去帮助他去探索他自己啊，觉得他自己适不适合当韩语老师。然后我收上来的问卷里显示的是有一小半的人他已经教了5到10年的韩语了，甚至10年以上，但是他还是有这个需求。就像你认为的他们可能不需要，但是我看到的数据告诉我大家觉得他不需要，但是他自己知道他自己是需要的，不管是线上和线下他非常需要这样的社群，或者有这样的分享，又或者以互动的形式，大家交流的形式去做这件事情。
这个确实是我没有想到的、我真的还没有想到、我真以为就是大家会觉得你干嘛来教我做事啊，我让你教我做事啊，这次
是的呀这个后面可以聊聊看的呀
可以呀，好的呀。
好，刚才我们回到你说到的三点嘛，跟另外一个人互换身份哈，教师身份我们说到的是形式或者时间受限嘛，那在这一点上还有其他要聊的吗？
还有的话好像没有什么别的了。我自己其实从小就比较喜欢小朋友，也从小一直都想要说从事跟小朋友的相关的专业。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刚刚有微博的时候我还私信过月亮姐姐，就是鼓起了一个星期哈、可能是一个星期的勇气，鼓起了私信了月亮姐姐，反正大概是问什么呢，现在想不起来了，大概就是很喜欢他，然后以后想要成为和他一样的人。我现在再回想起来应该是一，我是比较喜欢小朋友，但是我可能更喜欢和小朋友在一起的我自己的状态，比较的开心、活力四射，整个人非常的阳光。所以虽然我现在可能上课已经有一个7年，再算上帮老师代课应该有个7、8年左右吧，还是会比较喜欢上课的，只不过我的课不能排太多，因为一排太多的话质量保证不了，二的话呢也会觉得 上太多的话，就有点点，因为你一直都在输出，你就很想吐。所以保证我现在的这个工作量以及上课，是我觉得最平衡的方式。
嗯，关于怎么跟小朋友相处，这个其实可以单开节目来聊一聊。不管是家长还是老师，很多人会觉得跟小朋友相处非常的累，非常的烦。
跟小朋友相处，我觉得最重要的第一点就是你真的得很有耐心。第二个的话呢，你得有一颗很强大的责任心。就是只要有这两点之后，其实还是比较好去沟通的。
我会感受到你的状态就是非常，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就是刚开始你做自我介绍，就我们这个播客刚开始你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我心里就特别的稳，就特别的安心。我会想到如果小朋友在课堂上就是瑞子老师一说话，哎，小朋友们就安静下来了，会有非常有趣的事情正在发生，或者就期待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谢谢你的这么高频。我的话呢，就是自从从事了这个行业之后吧，更加觉得自信心的重要，所以我会非常夸张夸大的去表扬他做的好的地方啊，然后呢也会跟家长去说，并且我再去进行就像你刚刚一样的剧情表演的时候，我也会比较夸张夸大，是因为我舞台比较神奇，他会把你的优点缩小夸大，缺点放大，所以的话呢，就有的时候你把肢体动作做到这儿，可能他只才做了一半，他并不会觉得你很夸张，也会让孩子觉得有点安心的地方所在。以及每次我都会跟家长说，慢一点，别着急，慢一点，别着急。我也会跟他有一些经验分析，因为主持的这个你要涉及到上台嘛，所以有的时候刚开始第一次小朋友他可能是不愿意上台的，我说这个非常的正常，可能来十个人里面只有一个才会愿意上台，所以他不愿意上台特别的正常，我们就多给他鼓励，他能够做到这儿，愿意去听，愿意去听你讲，毕竟你这种无实物的表演，对吧，嘴巴描绘的这种画面感，他的注意力能够这么集中，而且你大段的语言刺激到他，他还要反馈还要去学，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家长们其实也还都比较的好，也都比较能够去理解这种状态。然后孩子们的话，慢慢慢慢，其实现在的小朋友也很聪明，慢慢慢慢也就会好很多。只要你去鼓励他，我会觉得自信心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人一旦有了自信心之后，他有的时候就会觉得，我哪怕就算做错了也没有关系，我也可以怎么样，下次做好。所以在他们小的时候，夸张的去鼓励他做得好的地方，没有任何的事情。
是的，至少是很是一个事实，告诉他你做到了。因为不管是在国际学校，还是现在在带的就普通学校里的孩子，家长在我面前，就包括当着孩子的面前，给孩子的评价就是他是内向的，他不自信。我希望，或者说，我觉得他应该在公众表达或者小组发言里面更加的，能够自我表达。所以在我看来，就是家长看到了孩子不好的一面，但是就算孩子有一些比较好的表现吧，家长可能看到了，他是没有意识说要告诉孩子这个事实，你做到了，或者我发现你的不一样了，但是会在我面前跟我说，哎，我的孩子好像主动沟通更好了，或者我给家长看视频，就是他的孩子，就是在我的商科，就是财经商的课上，孩子就是在做那个演讲的时候，他甚至会开心的转圈圈，在我的那个视频里面。所以家长说，就家长给我的评价是，哦，那个孩子是不自信的，我希望他可以有更好的表达。但是当我把视频给到他的时候，他是有点震惊的，就是哇哦，我的孩子还可以做到这样。所以我是想说，就像你说的，就是告诉孩子他做到了，这个很重要。
对的，而且第二个的话呢，哎，我突然想一下我要说什么。让我想一下，
卡住了。
对，我卡住了，我就沉浸在你的话里面，我突然一下抽不回来了。我刚刚想说什么，你做到了，然后呢？让我想一下啊。
好的。
你喝口水，我也喝口水。我想一下，干杯。哦，我想起来了。我发现家长们有的家长还喜欢给孩子贴标签，虽然说我有的时候也喜欢去贴标签啊，只不过是我给我自己。我会发现，哦，原来这个家长会经常在我面前说孩子害羞，孩子害羞。只要说在上课的时候，比如说跟这个小朋友说，来，请你上台好不好？那我们跟他一起好不好？他就会说我害羞，我害羞。所以我还会跟家长说，不要去老去强调这个词，我们不去说这个。每次想到这个的时候呢，我们就停住，我们就鼓励他就好了，不要让他有这样的想法。 不然的话他就会总觉得，哦，我就是因为害羞所以我不能上台，我就是因为害羞所以我不能表达，我就是因为害羞所以我不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嗯，
对，可以单开哈，这个聊了就收不回来了。好，我们回到我们的话题里面，要跟那个产品经理产品运营互换一天的工作嘛，也提到的另外一个是全职线上，就是做数字游民在世界各地玩哈。嗯，
是的，
作为曾经的数字游民，我在做数字游民之前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我在线下也跟你聊过天了，就是因为做全职工作的话，就是会在工作的间隙说啊，我要去订票，我要去看行程，我要去看酒店，然后刷就过去了。在这个过程中，比如说我上飞机两三个小时，如果有人来找到我，我是没有办法回复的。在那之前我要把工作准备好，然后落地之后先看手机有没有什么落的消息啊，就是成本也挺高的。哦，对。嗯，还有什么呀，比如说我去参加一个线下活动啊，它是在周六，但是当时我周六是上班的，就是我们周日周一休息，然后线下活动我也没有办法完全沉浸在里面，因为随时会有消息，因为做运营嘛，它产品运营嘛，对吧，我之前也是做运营，但是各种运营工作都做，就是运营它是一个24小时不停歇的，就算老板休息我也没办法休息的一个工作，就是永远会有人在找我。比如说我要去投广告，那广告商会有几个我印象的广告商，我中间可能会选一个，那他们会给我发消息啊。那比如说客户遇到什么产品问题了，他会找到我，而不会去找老板，对吧？对，所以大概听到一些幕后的工作以后，你还会想跟他换工作吧？
嗯，换一天我觉得可以，可以试试。
是有前提的。嗯，
可以试试，对，感受一下。但是又是听到你感受了这么多的课程，然后感受了这么多的这个行业之后，又回归到了本行业，一可能是喜欢，二的话可能也许嗯，真的就是至少这个时间成本以及付出以及等等一系列是匹配的话，好像是觉得嗯，好像是不是还是这个职业最好，就相对你个人来说、
嗯、谢谢我突然被采访啊、嗯、对确实是这样，然后会发现我以前做的所有事情在我现在在做的工作中它都是有非常正向的反馈的，比如说因为我做过不同的工作、嗯、所以我现在在采访不同的职业的人的时候我是有谈资的。
对，是的，
是吧，就是不同行业虽然我没有深耕，但是我了解过，比如说我在跟你交流的时候，哎，那我会想到你，比如说你现在说到的运营，我做过这个，我做过数字游民啊。但是在我在做这件事情本身的时候，我不会去想这件事情对我未来有什么意义，我只要专注我现在做的工作就好了。又比如说我们之前有采访过一个咖啡师啊，但其实在澳洲的时候我是考过咖啡证、嗯、有非常短期的咖啡从业的经历的，那就可以打开话匣子。
你就应该单开一个自己的节目好吧，来阐述一下你到底还有多少未知的，太厉害了。
嗯，是，这也是一个反噬的过程，这个我也要跟你说，因为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很多人会跟我说很羡慕我的工作，想要跟我交换工作试试看，那我说你跟我交换工作你可能半天都待不了，就是因为会的事情太多，或者说感兴趣的东西太多，时间和精力上是分配不过来的。
嗯，我之所以为什么没有说跟你交换、嗯、就是因为在线下看到你忙碌的那一天之后觉得太恐怖了。
是，瑞子跟我见过三次，前面两次都是我在全职工作的状态中。
是的。
嗯，而且我当时全职工作更可怕的是一边做全职工作一边还在做线上的韩语老师。
也就只有你可以了，换我不行。
嗯，这个就是另说嘛，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开49个教育故事。其实我做过最长的那个播客叫虚度时光，就是本来是想跟一个做教育类的 HR 的朋友随便聊聊，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就会聊到职场，然后聊到跟教育相关的内容，就是我们虚度时光，我们开这个名字就是想要躺下来好好的闲聊，对吧，非常舒服的午后闲聊，那最后就会聊得很专业的东西，然后我们也邀请了不同行业里的人来做嘉宾。那我另开49个教育故事就是想要在这个叫泛教育领域吧，去邀请一些跟教育相关的人来聊聊他们的故事、 就是大家想了解更多面的话，就是打另外一个广告叫"虚度时光"哈，在 Apple Podcast、小宇宙、喜马拉雅和荔枝播客还是什么哔哩哔哩都可以找到我们的。
好的，我已经记下来了。等会儿做饭时候就去听。
啊，这样的话，大家在小宇宙里找听会比较方便哈。做自由职业非常的自由，自由是对我自己来说，做的事情有选择权和说不的权利，哪怕是跟机构合作。我现在有就小小的跟一个机构合作哈，就是这个学生我不喜欢，或者这个家庭我不喜欢，我可以不接课，就是我可以损失这一部分的收入，但是损失这一部分的收入，我的好处是我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选择我喜欢的客户，这个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就是人生有限，我不想把时间浪费在我不喜欢的人和事上。
是的，我之前的话呢，还是把自己的位置放得相对比较的低一点。就虽然说我的课不打折，但是我有的时候会比较的，顺应家长。可能啊，家长说这个时间，那我就为了他们休息了我自己的时间调出来。然后或者说这个人的这个东西，我就尽量去满足。但我今年所要做到的就是，请你顺应到我的这个时间段。如果不可以的话，那也没关系，谢谢您的配合。第二个，如果你不能够坚持一个学期的课程，那不好意思，我建议你把你这个时间安排到你更想要去安排的事情上面，不要浪费在这个上面。所以今年我做的就是这两个动作：一，不再去让大家我顺应他们的时间；二，如果你不愿意连一学期的时间都不愿意花的话，或者说你一上来就要问我啊，我请假了怎么办？我要请几节课的假，我要怎么怎么样？那不好意思，那你可以先不学，你可以先观望，谢谢。
是的，这个很重要。就上课这件事，对家长来说，就是我只是不来上课；但对于老师和学生这件事情里，就是非常重要的参与者来说，我不上这节课，我可能下一节课再回来的时候，状态回不来，知识点回不来。对，整个人就是进入这个状态是需要时间的，是需要沉淀的。而且对于老师来说，我已经准备了这个东西，我已经准备好了，就是气已经提在那儿了。你告诉我哦。戳个洞啊，把你的气放掉，我们下次再来。哇，这真是，哎，
尤
那
其是你学的东西越来越难，你一节课学不完啊，然后呢，他中间来一下，不来一下的，我怎么样让大家都在一个共同的吸收状态下，就很烦，课
是
程进度
的，
就没有办法巩固。
是的，有的孩子他会畏难，他会觉得，哎，我今天可以请个假，我下一节课我开始逃避这堂课了，而家长同意逃避这件事情，所以孩子即使来了以后，他整个状态会影响整个氛围的。你刚才有聊到那个是关于时间的问题嘛？包括你要跟产品运营交换一天，你有提到啊，希望剩余的时间可以做自己的事情嘛？如果你现在不是非常繁忙的日子的话，剩余的时间你可以用来干嘛呢？
如果是现在的话，你指的是什么时候呢？就假设我后面比较想做的事情吗？
对，就是你非常理想化的，就是有的东西可以搬到线上啦，或者家长到你的空间里来上课，你就可以省去很多通勤的时间，然后消耗的精力和时间都，就是理想化状态下吧，就是你有空余的时间，你会希望用来干嘛呢？
首先第一个。应该就是会更加丰富自己的生活吧，去参加很多很有意思的活动，比如说像听到别人说的那种读书会啦，啊，我去参加过，感觉还可以，还有合唱团啦，包括就是很想跟阿图一起学英语的这种感觉，就是很想要去学上一个更多的技能，还有话呢，大概就是跟爸爸妈妈一起出去旅游，其他的好像还好，就没有什么了。
就这两点也很奢侈啊，现在。
我以为你说就这两点也太少了吧？原来你说我奢侈。
丰富生活和跟父母有更加多的在一起的时间，对于大部分职场人来说都是很奢侈的。
是啊，是啊，就是说
对。
呀。
对啊，就至少有一点，我们做的自己喜欢的事情。
对，已经是算很幸运的了，说实在的，真的是，尤其是又比较能够相对的安排自己的时间，并且真的是我去年走出来之后，我会发现，哦，原来我的工作好像看起来真的还是挺不错的，没有花掉我那么长的时间，我还能有时间去做上一些自己的事情，真的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确实是走出来之后，跟别人聊了之后，再反馈回来看我自己，哦，好好，确实这个工作挺好的。
人家是有对比就会有压力，你是有对比就有幸福度。
是的，你说的很对。不要这么大直白的总结，可能现在很多人听着都要流下眼泪了。
啊，没有关系，很多人关注我的这个49个教育故事，就是想要来戳一下自己的心的，就是教育原来除了学校教育以外，还有这样的教育可能吗？因为除了你跟声音相关，然后上次是跟传统英语教学相关，但其实他又那个老师本身是没有那么传统的。然后像第一期你听过的可雅的创业教育，它其实就是很多的可能性，教育的形式太多了。对，后面我也会邀请一些海内外的不同领域的教育人，还有对教育感兴趣的家长们来聊一聊。好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哈，一般情况下我们一期播客是1个半小时，现在已经聊了快2个小时的时间了，可见，
这么久。
是的，就是时间过得很快。其实我因为一直在做笔记嘛，我们聊的点是非常多的，而且我要给瑞子反馈一个事实，就是我们聊的很多点是我在过往很多情况下是没有办法去聊的，我甚至没有想过它会是一个可以聊的话题。
他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就你的专业，就是在跟你聊之前，我会觉得他更离我很遥远，所以我有很多好奇的点嘛，所以我会一直问。但是我跟别的教育人在交流的时候，可能是我的经验比较少，认识的人比较少，就是他们在聊的很多点，其实我自己是知道答案的，但是作为一个采访者，我会就是替观众，所谓的自以为是的替观众去问一些问题，然后在跟他们交流的过程中，再去努力发现一些可能对我有启发的点，然后再展开聊聊。但是跟你聊的过程中，就真的我感觉每一点都是很新奇的。然后，但是聊完以后的结果是发现有很多的交互，就是什么交叉点，对，这种方式是很有趣的。
我确实也是没有想到，就是我们之间会有这么多的交互点，然后以及就是像你刚刚说到的几个点，确实还是也让我觉得哦，很不一样。果然就是你看得多，见识得多之后，确实会有更多不一样的想法。所以就是多沟通、多交流，真的是挺好的。
欢迎再来呀！如果你有什么作品或者有想要交流的人，都可以带着作品来，好吧？成为我们的49个教育故事的写作者。
可以，我要再去努力发展发展，找寻找寻有没有更加有意思的这些教育工作者，一起
好
来玩。
的，没有问题，也可以采访家长，尤其是传统的或者非传统的家长都可以，让大家见识一下啊，家庭教育里面或者家长的卡点在哪里。
啊哈，哎，我还真有人推荐。好的，收到，
对，
记下来了，
反
笔记
正
上面。
我们录播客的形式你已经知道了，就录完，然后如果可以剪的话就剪，如果不可以剪的话就给阿图我来剪，就是我们发在平台上，然后可以写完啊，主播或者采访者是谁谁谁，嘉宾是谁谁谁，你就可以，对吧？就发给社群或者你感兴趣的人说，哎，我录了这样一期播客就好了。对，所以我现在49个教育故事是开放式的哈，只要大家有作品都可以来投稿。
挺好的，而且我觉得你这样的状态，就是这种记录生活的方式，真的是很不一样。
也是做完这个以后，我会发现我跟就是不管是认识的或者我想要认识的人的连接更紧密了。就比如说昨天你跟我说你听完了可雅的那个采访嘛，我昨天睡前又听了一遍，然后我会发现，哇哦，我对自己的评价是阿图好会提问
真的很会，真的很会，就听得很开心。我
哦。
甚至听完之后就觉得啊，我还以为是我的手机没电了，你知道吧？或者说是断了，怎么没
戛
了？
然而止。
是，而且你的音乐选的特别的好，然后我看到你还很贴心的把音乐放到了最下面，真好。
现在聊的东西，如果我不剪出来的话，你可能忘了我们今天聊了什么。但是如果它
确
变成
实
一个
会
作
有。
品，对，它也可能会变成你的一个背书，就是我参加过这个采访，或者我采访过谁谁谁，然后有其他的伙伴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其实你就没有必要长篇大论了，把这个作品丢给他。
确实，你说的很对。
后的最后的最后，来瑞子能不能用一两句话来总结一下你今天就是录播客的感受，或者有什么新的启发呀，或者有什么新的行动呀，都可以。
新的行动和启发的话，就首先一是觉得很开心，第二个觉得这种记录的过程会觉得很有意义，第三个的话我就想到了高考金刊上面的一句话，那个时候我也是经常记到小本本上的，我觉得也送给你，送给听众朋友们，就是凡事呢，我们都不要先去预定结果，只要有心尝试，不管结果是否如你我所愿，生活总会给你带来惊喜，然后我相信生活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惊喜的，我们一起更多尝试吧。
好的，谢谢，太棒了，特别像一个大型演出最后的主持人的总结，
上价值。
好的，那阿土的总结就是我认识到了瑞子不同的面，就是超级乐观的一面，以及用非常乐观的语气和心态来说出一些自己瓶颈期的一些困惑，这个非常的睿智，睿智是一个形容词。
感谢大家收听49个教育工作者的故事，
希望大家在这里都可以听得很开心，很开心哦，
可以和我们多多多多的互动哦，
让我们一起向哇塞哇塞进发哟，啾！
那感谢睿子，那如果听众朋友们或者对教育感兴趣的朋友们对这个节目或者我们的睿子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在下面留言，我们可以在留言区进行互动，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啦，拜拜，
拜拜。